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晨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本台今天晚间的汉语节目播出时间是北京时间21点到22点，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德国之声今天的中文广播音频。今天您将听到的节目内容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周永康案调查还需要时间，彭定康呼吁英国就香港问题对华施压，梁振英巨额款项未申报再惹争议，奥巴马将与习近平谈网络间谍问题，最后是德语媒体看中国。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超过全球半数经济体的领导人下周将齐聚北京参与年度 APEC 峰会，在长达一周的会议期间，中美将就一项自贸协议进行角力。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的主要峰会将于下周一正式拉开帷幕，本周五首先登场的是第26届部长级会议。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创立的25年间，不断推动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其中三个经济贸易合作机制正互相角力。华盛顿致力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视其为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在内的12个 APEC 成员国正就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讨论，但华盛顿与东京间的市场准入意见分歧成为其中的一大阻碍。东盟10个成员国则提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该协议预计将包括东盟成员国以及6个签订自贸协议的国家，如中国、日本和印度。而 APEC 各国领袖在2006年提出的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最终可能成为联系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的桥梁。中国目前正积极推动亚太自贸区谈判。APEC 执行主任、新西兰央行前负责人伯拉德对法新社表示，我们不希望看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朝不同的方向前进，希望他们能相互整合。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受文周二对媒体表示，中国希望切实发挥 APEC 在推进区域一体化方面的协调和领导作用，完成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路线图的制定，落实 APEC 自贸区信息交流机制，促进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等机制的互动，提升透明度。王受文强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与亚太自贸区谈判之间并不存在冲突，但中国分析家怀疑，主导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华盛顿将对中国所支持的亚太自贸区谈判施加阻力。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的白明周二对《环球时报》表示，美国对推动亚太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热情较少是很自然的表现，因为该机制的建立将无可避免地抵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的影响力。今年的 APEC 峰会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缅甸主办的东盟峰会，以及在澳大利亚布里斯本的 G20 峰会。 重要国家如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都是这三个组织的成员国，但随着东盟的崛起，以及 G20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时上升至首脑层级， APEC 失去了些许光芒。美国夏威夷东西中心院长莫里森表示，如果 APEC 与其他会议相比没有实质成果，我们有何必要同时间举行两次亚洲会议和三场国际会议？他认为 APEC 不只是关于贸易，在成长速度放缓之际， APEC 有必要发展更广泛的议程。 APEC 峰会也是各国领导人之间举行双边会议的重要场合，这也是美国总统奥巴马三年来首次与会。鉴于 APEC 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如中国与日本的海洋领土争端，外界正翘首关注习近平是否会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更热烈的互动。去年在俄罗斯的 APEC 及 G20 峰会上，两人只是简单的握手致意及短暂交谈。
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表示，中央纪委正在对周永康案进行调查之中，调查到一定阶段会向社会公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中共前政法委书记、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是习近平打虎拍蝇反腐斗争中被拿下的曾经地位最显赫的一位政治人物，也打破了反腐不动常委、不动退休高官的不成文规则。今年7月，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宣布周永康涉嫌严重违纪，对其立案审查。自此至今，中国官方没有透露相关审查进度或何时进行审判等信息。两周前备受关注的中共18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外界普遍猜测，在这一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会议上会宣布周永康案进入司法程序，甚至会宣布开除其党籍。结果显示会议只字未提周永康，这又引发了各种解读。11月5日，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在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被媒体记者问及周永康案进入到什么阶段。张苏军对此表示，周永康案由中纪委调查，目前正在进行中。他说，依法进行案件审查调查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位中国司法部副部长还说，别急，在调查到一定阶段时，一定会给全国老百姓通过适当方式来向社会公布。周永康案在中共党内引起了震动，也被认作是习近平表达反腐决心的体现。像周永康这样曾经为政治局常委的大老虎人物，也在反腐斗争中下马。中国司法部副部长张苏军强调，对周永康进行调查体现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还说，我觉得你们不用担心，我只能说这个案子增强我们对依法治国的信心。周永康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已是1年多以前，媒体方面没有联系周请其发表任何评论的可能，外界也不得知他是否有代理律师。连续数月，接连有被认作是周永康在职时亲信或与其本人家人有密切往来的官员下马，商人被查。起初中国官方和媒体基本避免提及周永康的名字。今年7月，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周永康案立案时，总共报道时间不足1分钟，只是简短引述了新华社的报道。这一消息仍在社交媒体引发地震，短时间内周永康成了新浪微博讨论最多的话题，有120多万条转帖和评论。周永康作为搜索关键词，一度在新浪微博上搜不到任何相关内容。中国网友则在评论中以康师傅、方便面等词代替周永康全名。
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周二表示，由于担心破坏贸易往来，英国未对中国施加足够的压力，要求中方遵守中英联合声明。
中国在1997年从英国手中收回香港的主权，并承诺一国两制，允许香港享有广泛自治权，并将实现普选作为最终目标。但根据人大常委会8月底作出的决议，香港特首参选人未来将先经过筛选。此番决定引发了长达数周的香港亲民主派人士游行，示威者称这样的民主缺乏意义。今年10月份，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重要的是让香港民众能享有中英联合声明中所承诺的权利和自由。此番言论引发了中国的不满，但卡梅伦并没有公开批评中国，英国外交部也并未让事态进一步的升级。 英国国会下院本周二10月4号在伦敦举行香港问题听证会，香港末代总督彭定康在会上表示，如果中国声称目前在香港发生的情况与我们无关，那我们就必须在公开和私下场合阐明事实并非如此。他说，政府和商界里总有一个相当具有影响力的团体认为，只有在任何情况下都小心地避免踩到中国的痛处，不说出与中国意见相左的言论，才能与中国做成生意。如果我们继续这样，就会鼓励中国的不当作为。彭定康表示，中国官员的言论违背了1984年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听到他们说出这样的言论，英国外交部竟然无动于衷，令人感到诧异。因为中英联合声明使中国对我们负有50年的义务，这是联合声明，可不是中国声明。今年9月份，中国驻英大使和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要求英国取消对中英联合声明实施情况进行调查，英国议会下议院外事委员会予以回绝。彭定康批评英国政府为就香港形势召会中国驻英大使，并认为英国政府早在今年6月中国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重申主权时就应该发声。他认为中国的做法违反香港基本法。彭定康指出，英国应该采取更多的行动帮助香港和中国政府处理当前的局势。他呼吁香港领导人向示威者做出更多让步，以鼓励抗议人士退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任何外国政府机构或个人都无权干涉香港的事务。他还对彭定刚的言论作出反击，说作为英国对香港殖民统治时期的末代港督，有关人员应有自知之明，尽早认清时空的变迁，立即停止怂恿战中违法活动的言行。
周三，数名香港立法会会员要求对香港特首梁振英进行正式调查。他们称，梁曾经从一家澳大利亚企业收取巨额款项而没有申报，毫无政治诚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在前港督彭定康对香港政府面对大规模民主抗议时缺乏领导能力的批评传出后不久，数名香港立法会议员要求对港首梁振英曾收取澳大利亚企业400万英镑款项一事进行正式调查。截至目前，香港大规模示威活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港首梁振英的支持率跌到历史最低，很多示威者要求梁下台。如今，巨额款项事件让梁振英的形象再蒙阴影，雪上加霜。港首办公室表示，这笔交易是机密的商业安排，是交易的常规做法，无需申报。尽管如此，针对梁的批评声音依然响亮。梁振英毫无政治诚信，他直到现在也没有说清为什么没有申报。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周三在立法会上说，据港媒《星岛日报》周三援引最早爆出梁振英曾收取400万英镑的澳洲媒体 Fairfax 称，梁振英在代表梁德梁行与澳大利亚 UGL 公司商谈收购时，收取了 UGL 400万英镑。对于梁是否隐瞒其与 UGL 之间的协议，目前众说纷纭。香港立法会议员毛孟静提出建立一个专责委员会进行调查，这一议案得到了另外20多名立法会议员的支持。香港民主党成员已经将一份投诉递交给香港反贪局。很明显，梁振英有一些说不出口的东西，是否有一些细节他不敢站出来说说，香港人民不清楚他在做什么。毛孟静说，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则对港媒表示，坚决反对就传闻对梁进行调查。他指责毛孟静对梁肆意抨击，无理指控。据中国媒体报道，香港立法会议员张华峰说，梁振英曾在11月3日约见民建联议员叶国谦。梁在会谈中主动解释，400万英镑中有200万是离职酬金，另外200万是对不竞争协议的补偿。报道称，叶国谦表示不应该因为传闻就调查梁振英，这是对特首威信的打击。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周二晚在英国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上说，对于香港目前的抗议活动，香港行政长官的反应令人悲伤，同时极其缺乏领导能力。他说，现在的担忧是，任何人想退场都变得越来越艰难。
据媒体报道，习奥会将于下周北京 APEC 期间再次上演。美国高级官员称，奥巴马将在会面时提及美国对中国政府和军方网络间谍的担忧，会坚决要求中国停止此类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据中国媒体报道，中美最高领导人将在下周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举行会晤，而今年的会面可能依照去年六月加州的非正式首脑会晤的模式，有媒体称其为中国版的加州习奥会。据路透社报道，在奥巴马前往北京参加峰会与习近平单独会面前，美国官员对媒体表示，美方的投诉暂时让中方的网络间谍活动减少，但是中国在行为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网络安全是中美关系中的棘手问题。美国联邦调查局上月表示，中国政府支持下的黑客对美国进行了多次网络袭击，中国方面则否认了这一指控。今年五月，五名中国军官被指对美国公司进行黑客袭击，在美国遭到起诉。中方已关掉一个双边网络安全工作小组作为回应。一名美国官员说，此次奥巴马会向习近平表示，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使用违反国际规则的手段获得竞争优势。中国方面则一直否认自己采取了这类手段。我们非常明确地表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人从美国公司网络窃取商业机密等敏感信息的行为。美国国务卿克里周二在约翰霍普金森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演讲时说，我们相信停止此类行径也是符合中国利益的。在这场演讲中，克里谈及美中关系，称其对塑造21世纪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还表示，中美如果果断而立即的行动，可能就减排目标达成解决方案树立榜样。克里在发表演讲后不久就踏上了访问欧亚之旅，中国也是其中一站。周三，克里将在巴黎与法国外长就阿波拉疫情和伊朗核问题举行会谈。周三，美国国会中区选举结果出炉，奥巴马和克里所在的民主党遭遇惨败，在野的共和党在两院都获得多数席位。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周三的德语媒体关注了中国以及全球经济，同时也把目光投向下周在北京举行的 APEC 峰会。法兰克福汇报以没有雾霾的一星期为题，指出北京为举办 APEC 峰会不仅仅采取措施预防抗议活动以及恐怖袭击，还针对空气污染问题做出了相应的部署。该报写道，APEC 论坛下周将以21个国家领导人的会晤作为结束，这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首次举办大型国际活动。习近平将接待美国总统奥巴马、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等政要。习近平开门迎客，北京将不仅仅保证街面的安全，还要保证空气的清洁。最近一段时间，中国首都一再因雾霾而引起外界的关注，确保峰会期间的空气质量将是重中之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北京将让中小学、机关部委停课停工五天，企业单位则必须放假六天，甚至医院届时也将只提供急诊服务，私家车也会被限行。为了这次 APEC 峰会，污染较为严重的300多间工厂也将停工，甚至还包括数座电厂，无数工地被要求停工，周边省份河北的部分企业也被要求峰会期间适当减产。北京当局让人们看到2000万北京市民一直以来徒劳期盼的东西，当局为了一个国际会议就能够做到，那就是贯彻更严格的环保标准，解决空气污染问题。奥地利在线新闻杂志 Conta Magazin 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经济，认为现在中国经济增长减速也将影响到欧洲。文章写道，中国经济的第三季度同比增长率是 7.2%， 为五年来最低值，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的问题尤其严重。 中国经济一旦不景气，也会影响到德国。德国对华出口贸易额在今年上半年增长了 15.5%， 达430亿欧元。德国企业借此也部分抵消了欧洲市场需求不振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文川认为，亚洲两大经济体中国和日本现在都遇到了一些经济问题，这对本已麻烦缠身的欧洲经济会产生不利影响。一般而言，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带动欧洲经济增长 0.2 个百分点。2013年，中国往欧洲共出口了2790亿欧元商品，而欧洲对华出口额则是1481亿欧元。对于羸弱的欧洲经济而言，中国经济的显著降温将会是一个沉重打击，而且俄罗斯的制裁已经产生了明显的不利影响。
感谢您收听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晚间节目《来自欧洲心脏的声音》。获取德国之声中文网更多内容，请登录 www.dw.de。本台联系地址是北京市9029号信箱，邮政编码100600，电子信箱 chinese@dw.de。